Hello，大家好，这里是文人骚客，我是胖虎，
我是老杨，
我是大乔，
嘿，
今儿很开心
啊，今儿很开心，开
心
什么啊？开心
大乔不在，
不是今儿大乔化妆了啊？
哎呦，这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
很开心，你反正你们看不见，
一年了，终于看到
浪费两块钱，
好了。今天我们要聊的啊，是跟一个行业相关的话题啊，就是测评啊。咱们现在不是很多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基本很少去线下实体店购物了嘛，然后都为了方便省事都转到网上去一些平台上去买东西。虽然说网购可以快捷省事，然后
方便好像跟快捷也差不多，
就这吧啊，
还费钱。
但是啊，就是会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买到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哎，它是多重的，对吧？它的质量好不好，它用起来用的时候它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很奇怪的问题，哎，就是会有这些问题来困扰着我们。但是呢，很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来站出来跟我们说这东西到底哪儿好哪儿不好呢，或者这些东西啊，给咱们评测一下，对吧？
所以
哎，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个测评的话题。先聊聊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的测评吧。因为这个毕竟确实很早就有了。
第一个问题我来回答。
杨同学来你说。
测评是很早就有了，我大概接触应该在10年前了吧，十几年了。
你暴露岁数了。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初中生。
十几年前。
不要给大家留算术题好不好，就直接说吧。
就是那个时候喜欢在网上看一些关于游戏啊，还有一些手办的一些东西，因为手办很贵嘛，是吧？你想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你得先去看看这个东西大小是怎么样，分量是怎么样，然后可动性可玩性又是如何，需要有人先替你玩一遍，是吧？给了你一个很直观的感受之后，你才能决定自己的钱包要不要出手，是吧？最早就是是从这个接触的。
啊，你好早就看测评了，
岁数大吗？
那时候的测评它只是文字跟图片吧？
对对，那个时候是有那个像微博哈，那时候不是微博，博客
啊，
博客，然后会有。博主啊，那个时候叫博主啊，那个时候
现在也叫
啊，现在都倒了，差不多了，都转视频平台了。他们会把那个最新的产品拍成那个图片，然后有文字解析，会跟你做的还算比较详细吧。
但是跟现在视频来比，我感觉文字跟图文的就稍微有点。
缺少一点真诚，
对，不能是，
对，
是，但那时候能在也不能说第一时间，能在很早的时间能看到这种新产品的大图、高清图，已经
也是件不容易，
很兴奋，
确实，就新的产品出来了，我第一次能赶紧抓紧时间能看见，那其实也没办法，视频那时候也不支持，不像现在方便了，
你说按这个说法哈，你说我当年买的辅导书算不算是看过测评买的？
你辅导书怎么买的呀？
就考研的时候，然后在网上看，大家都说背英语单词选红宝书，然后这个书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另外一本单词书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这不就是吗？
然后考政治就选肖秀荣，肖秀荣四套卷还是十套卷八套卷不知道了，反正就是。
那这就是吧，那应该就算
他的卷子怎么押题准啊，什么就各种，然后就别的卷子怎么样。
那这就算。
那做这个的是别的考生还是说是？
就是以往的考生啊。
啊，
考生留下来的经验呀，
这就是你跟淘宝上，跟淘宝上买完东西之后看看评论呗。
这是买家秀是吧？
对。
那其实你看，
也不是，就是人家也会对比啊。你看，就今年就考完研了，一看，哎，我用的这个书，然后压中了这么些题，然后别的书压中了多少题，
就等于评价。其实啊，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
这算不算早期测评？
我觉得算。
我觉得
你看这些东西，你买它之前你是要看它这些东西要说到底压的准不准。
对啊，
如果他说压的不准的话，你为什么还买呢？
是啊，
对，
我不可能考研的时候给自己买20套一样的政治辅导书，就回来挨个做。
他真狠。我觉得这种东西是算了，就好像这些网上那些评论买家秀啊什么评论，我觉得那都是变相的算测评，
算是给你一个参考，
只不过他没有更直观的告诉你到底哪儿不好，
没有那么全面，对，
不然现在来说，比如说我那会儿看视频的时候是怎么着啊？我当时是想买车，然后那时候呢，我就一直在网上看图片啊，看照片啊，还有这些贴吧逛，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是有测评这种东西的，我也不知道去哪儿看，我就搁网上各种看看参数，看照片。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们公司一小兄弟也跟我说，你要看车的话，你去哪看，你听谁谁谁说车，他会跟客观的来跟其他或者同级别的车来做一个比较，他说还挺客观的。
你小兄弟像个广告。
这么硬吗？不过这真事儿，真事
儿。人小兄弟走在你后面，哟，兄弟，看车呢，要想买车。
你要这么说，有点声音，有点声音。我当时他跟我说完之后，他说那个他会很客观的评价这款车嘛，到底好哪好哪不好。他说你看，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接触到测评这种东西，但是看完也没买啊，那
打开测评发现是你小兄弟在直播。
然后都不得瞅瞅他。然后自打买完之后啊，我就是也会看，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还蛮有意思的，就是。
我以为你说你买完之后就从此再也不看了。
不会
看，买都买了，
会看。当时是没有买，后期陆续继续看的时候，兜够了，然后就买了。
兜够了，
咋
买了8个兜的裤子
了？然后买完之后，我还是会继续去看这些东西，因为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也很好奇，就是
对对，
有一些车为什么会卖那么贵？
对对对，
它的车到底怎么样？然后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新车，有什么新的功能，而这些东西我都会去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对，我这个也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车。
钱包越来越厚，
就是对车也感点兴趣的时候，然后也会听这些。就当
他没有反驳我，
默认了，
我就微微一笑。那个时候就是上班的时候，就当一个就是背景音乐，就是听这些，然后会给你传达很多一些专业的知识，对某些车型了解的就是越来越多嘛，是吧？就是对车的看法，怎么讲呢？可能也从最开始的看外观，到后边的可能关注里边的内，更多的是内在，是吧？也是有一个转变啊。
看车他妈看内在，
所以到底是小蓝车好骑还是小黄车好骑？
摩托车好骑，
电动的好。
我其实。你说看这么多测评嘛，就是说拿车，我只拿车举例啊，看这些车评，我其实还蛮喜欢看一些那种只说这东西不好的，不好的是那个这款，比如说这辆车哪不好，哪不好。
看完胖虎，
对对，
得亏我没买它。
对，会有这种心理。
这个我感觉是一个怎么说呢？通病嘛，就是当别人一说不好的时候，就听得都可精神了，就哪不好。
我其实是怎么说呢？我买车之前，我也是会听这东西，因为我是觉得怎么样，就是好处，比如说你看这台车，你看视频三个五个视频，你大概的它的优点，你基本就都大概能了解了，对吧？但是反过来说，缺点，你看10个视频20个视频，它那点缺点你不一定都知道。所以我一般都会看一些就特别愿意吐槽的这些车评，这些测评的人，他们，我根据他们说的这些缺点，我来判断哪些缺点我是可以接受的，哪些缺点我是不可以接受的，然后再决定我买不买这辆车。我当时是我还蛮喜欢看这种视频的。
那如果他刚好说到你买了的那辆车不好怎么办？
他肯定是有好的地儿嘛，对吧？他好的地儿跟
自我麻痹，
不是，真是，就是他好的地儿跟不好的地儿，你做一个取舍嘛，对吧？比如说这车外形好看，对吧？死贵，你要是他妈就光看着外形，那要有钱也能买像老杨这种的
啊。
要像我就不行，我得考虑考虑兜的问题。
反正也是就是选择性的听是吧，说自己的车我就听，哎这个好、
这个、
你看我这多好，然后听别人的这不好那不好。
我跟你说实话，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辆车、
嗯、
你就不会再去听这辆车的测评了、
啊、
我
听完心里难受、
嗯、
不管难受不难受吧，我反正是从来不听了、我就会听其他的，比如说我的下一代新的产品，我会去听这些新的产品的东西，但我绝对不碰我这个东西了、
但是可能会听、听其他同事的车、
对对
对，听听听什么不好，然后听完之后跟你那车我知道啊
没有没有没有，不干这种没品的事儿，这种人挺讨厌的都能买完你跟我说哪不好吧真烦、你们会有一些就比较特别喜欢看的一些东西，就类似我这种就喜欢看吐槽的一些东西呢？
我一般都是在我想要买有购买欲望的时候、
嗯、
就或者是有购买需求的时候才会去看，我不会、我闲着没事不会看这些东西、
就你闲着没事干，比如说你看美妆那类似的东西，就是你只有需要的时候你才会去看，
对对，我只有需要的时候才会看、
哦
比如说出来化妆见你们一下吧，我就临时搜一下、就怎么化
见这几个渣男需要化什么样的妆，
对对 对, 对、然后就抓紧搜一下照着化一下、然后就出来、我一般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干这事、
我会看我会看，
你会看那
个、我会没事的时候 就看、看一些关于
你这我感觉好假呀，我会看我会看
他仿佛就是专门为了录这期节目准备的话术，
就是
在你无聊的时候你这个可以当作一个、就跟你平时看电影看看追剧一样，我感觉看这些东西比起码比较真实嘛，是吧，虽然比看电视剧有意思，
电视剧多有意思啊、
没意思，
手撕鬼子
就是啊
八百里开外干掉笛子
多厉害、
笛子
你想想人类的极限就也就是这样了
首先测评它不一样一点，就是它能扩充你的这个知识量啊，是吧，它有很多主播是有点东西的，它能把这东西给你拆得很零碎，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去讲给你听、因为做这个东西好像也挺卷的，就是这个行业啊，他怎么着去吸引你，怎么着把这东西让你既能说透还能说的话还能让你喜欢听，这是不是语言艺术，
我觉得就是这些就是说特别专业的这些我测评师吧，我觉得他们都特别屌，他们了解比如说车上了解车上的每一个部件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他做成什么样、他的合理不合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屌的一件事，我感觉他能坐车你知道吗
这就是人家的职业嘛，你要是干这行你也能行，你看你现在就这个骨骼是要挂在哪个点上人家还觉得你能做人呢
我
你怎么了
不敢说话
潘武说好像也能
被发现了，就我其实觉得他们这种专业还挺屌，你看你不像说我们做美术这些东西可能一直画一直画这种，但是我们只对一个画面，但是他要对车上每一个部件都要去了解，比如说这弹簧它应该上多大劲儿弹簧，比如说那个螺丝它要该需要拧多大劲儿的螺丝，我觉得
要了解这么细、
对，我觉得他们很屌、我觉得
确实是很厉害、
我感觉他们把一辆车拆散了还能装起来、是吧，
那你这不如我，我还能坐车，
能坐车吗
那你这不如我
坐车是有点夸张
谁不能坐车，那车为啥不让我坐，
我还能坐个人呢不能坐车我会觉得他们这些比较有怎么说有技术含量的，
对，反正只要是能把这个测评做起来的都是有点东西的，
所以就说测评这种东西呢，本来说第一回可能是陌生的吧，因为第一次刚开始别人看的时候可能也觉得你在说流水账一样，但是你做时间越长只专注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那东西它是有怎么说有公信度的，我觉得它一直在做这种方面上比如说坐车一直在坐车的这种测评，我觉得他说的话是有 是有利度的。
嗯，
但是他坐车的车测评，他会自己买那么多辆车吗？
不，他不会买。
也分，他是分这种情况的。比如说，网友们特别想看这辆车长评，就长期测评。
嗯，
那么我可以去买一辆买一辆这辆车，我去长期去评测它。然后评测完之后达到目的性了，我再把车出掉卖掉。他们会这样的，不是？
不过大部分都是试驾。
对，有一些试驾车，就是比如说厂家我发了几辆试驾车给你们，你们去帮我去拍视频去宣传，类似。
那他怎么能把里面的那些内部结构研究的那么透彻？
这种就看情况了。
车不复杂，车不
多复杂呀。
就是多个零件，这车就不要了。
啊，
老杨对于这种人就不麻烦。
啊，老杨拆个车装回去，然后车就剩壳子和四个轮了。
这麻烦吗？
车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车真的是不太复杂，因为普通消费者注重的几个方面就是外形，还空间、动力，是吧？
嗯，
无非就是这几项，
嗯，
是吧？好开不好开，但是这好开不好开这方面，我觉得和因人而异，
就是怎么来界定这个好和不好？
对呀，啊，这个因人而异嘛，
这个就是看自己的，看自己，因为你开车又不是他开车，怎么聊聊聊着，感觉咱们是他妈是。聊车了呢，
车友会，
车这方面可能大乔是个盲区，
对，
是吧？
给你科普一下，
对，
啊，
对，科普一下，
啊，就是还有什么？还有一些电子
游戏，
游戏，你说游戏吧，我想说电子的，
电子游戏，
对，
好了，说吧，
啊，这个问题也由我来回答，下午你给他。
下一个是啥？我想好了，下还聊车，
聊自行车。
对，
游戏就是当一个新游戏在发售之际，是吧？可能是，玩家就是期待了很久，是吧？想看到这个游戏的成品。这个时候如果有，很好优秀的博主会放出来他们那个就是试玩的那个视频。会让你在第一时间能看到这个游戏的风格啊、玩法呀，还有里边的，可能给你展示不了那么多，可能就给你展示，前半分内容。这个时候，我感觉能给一些玩家就是，能够决定自己要不要下手买的这个原因了，就是，我平时看这些，我也是当做一个。
笑话看，
不是
笑话，
乐趣，因为当你就是看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就是它每一个新游戏出来，可能就代表了当代的一个新的技术的一个革新，啊，因为如果做游戏还跟上一代一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必要了嘛，是吧？肯定会有一些变革，啊，当你看到。这么多年看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游戏的这个发展史哈，就是
没变过呀，这个还是 ABAB 啊，是
吧？BABA，
看多了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个成长嘛，是吧？不过就是有一点就是游戏也是越来越贵，是吧？
游戏我还真的是属于大小这种，就是我买的时候才会去看，不买的时候我可能就不看。我
是先看了之后再说买不买
啊。我一般就是比如说，哎，我最近想买个什么类似的游戏，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好玩游戏，你给我推荐一个，
然后再去查，
然后我再去看这个测评，这游戏到底是
不
是。
你
不
信老杨？
不是，我信。
你就是不信他。
我信，我错，我张嘴。
那老杨给你推荐完了，你为什么还看呢？
我不是听不懂人话吗？
做个人吧，好不好？
啊，我一般会，你给我推荐完游戏之后。你说好玩，我再去看一遍这个测评，看他到底这你说的那种好玩是不是吸引我的地方，我会去看决定买不买。上回我就是在网上 B 站上看了一个游戏视频，无意中点的一个，然后看他测评，我感觉哎呀好有意思啊，但买完之后发现也就那样，
不如问问老杨，
对，不如问问老杨，对吧？那少了这一步，
你是不是买错了？
没有，我觉得，吸引我点的那几个点确实也就在那，但是玩法来说，对于我可能不是特别有意思，对我来说，它有一些网上会做一些，比如说 精彩的剪辑，
嗯，
比如说击杀呀，或者比如说某一个什么动作的特别好的看画面，他会剪成一个视频。我看的正好是这种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帅呀，然后就买完之后回来试，哇也就那样，呵呵，并不是说很符合我的口味，并不是。
嗯，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案例成功了呀，他买了呀，
哦，
买了就行了。
但有点盲从，有点盲从。对自己的喜好定位不准确。
我买游戏的是别人跟我说那游戏好玩，我说那来一个。
你这就相信他了，
不在乎是吗？
那你下回再问老杨。
之前那个星之卡比就第一代，那是第几代啊？就像小朋友玩的那个一样，然后就是别人跟我说，哎，这游戏好玩，买。我说那买一个吧。然后买回来之后我还没拆呢。然后那人说，然后那人说好像不咋好玩，有别人要买你卖吗？我说那帮我卖了吧。
你都没玩吗？
我连拆都没拆开。
我天！其实测评也就像乔这种是一个朋友的推荐，如果你长期关注一个主播的话，你可能
你就把他当朋友，
对对，你就特别信服。
但如果有一次他欺骗了，
对，我刚想问这个，如果有一次你玩这不好玩，那多生气啊！你骗我，我拿你当朋友，你居然骗我！
他这个一般他能长期做下来的，他就像你刚才不是说了，他就有一种公信力嘛，
嗯，
是吧，
嗯嗯，
他既然如果是他说这个好的话，
就一定好。老杨拿着觉得不好，那一定是老杨自己的问题。
好吧，
让老杨把话说完吧。
我瞎说啥？
我错。
那像是像是说似的，好像你们都已经说完了。
翻翻啊，老杨还是很大度的啊，为兄弟愿意两肋插刀。就是现在，你说从以前的一些为数不多的一些产品测评嘛，一直到现在短视频兴起之后，这测评是越来越多了，是吧？然后一直感觉自己生活当中的全部都有测评的东西，是吧？你恨不得就随便顺手搁家拿一个东西，感觉它都会有测评，
嗯，
对吧？比如说现在它有哪些测评，比如说一些探店的美食嘛，
嗯
啊，美食探店到底好吃不好吃，到底好吃在哪儿，我觉得尤其是吃饭这种探店，我个人其实觉得挺另类的一个，因为你不能代表所有人的口味，
嗯
嗯，
对吧，就是说你说这好吃它真的好吃吗？我去吃它，如果说我如果觉得不好吃，那这怎么算？你发条消息跟他说你骗人，这不好吃，然后他跟你说这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是这样的，
对吧？我觉得探店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探店的应该大部分都是收了广告费的，
嗯，
因为就是一旦说探了店了，就这个地方它的这种知名度可能就会更广泛的传播出去，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尝，
嗯，那，我觉得这东西，嗯，就是说饭店这种东西啊，就是说我如果我去吃，我要做测评，我可能对，我觉得对它的食材新鲜不新鲜，或者这些酱料甜度、咸度怎么样，这样来说分析的话，我觉得这种还是 OK 的。但是你上来跟我说好吃，我觉得这怎么都很奇怪，你知道吗？
而且甜度、咸度你也不好界定啊，有人爱吃甜，有人爱吃咸，有人口重，有人口轻。
对，就大概给你分析一下它里，比如说这个
酱汁，你说这个这么多菜看见吗？放了两勺盐，
那有点齁的。
不，应该这么说。这个菜放了若干盐，这个糖少许，
少许，
不能多也不能少。
我感觉他妈就好像我在回家做菜看菜谱一样，就是看视频菜谱这里面会说少许盐，我他妈放多少盐呀？算少许啊，少许酱油，哎，我他妈要放多少啊？类似差不多。
像这种美食类的，我一般不会看的，因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知识点。是吧，
然后还挺好学，我天，都看这个了还他妈想要知识点，
啊，当然了，这个你看，你看美食你顶多只能看画面，
嗯，
你顶多看他，
嗯，
他怎么吃，
你意思就是你吃不着呗，对不对？他吃着你瞅着，哎，
不是，你就算你能吃着，你隔着屏幕你舔的
舔屏吗？
舔屏舔的有点奇怪哦。
我其实是还蛮喜欢看这些探店的，我是喜欢看哪种，就比如说
你是看妹子长好看是吗？
不是，谁看妹子探店不看。B 点不，比如说我会看喜欢看哪种的这种美食探店的，我喜欢看那种就是他去吃顿饭，然后他能跟你说出他大概里面都放了哪些佐料，说比如说他给你介绍一个，是正常的这道菜的口味是什么样，然后他吃到这道菜口味又是什么样，跟之前那个有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看这他讲这种的美食的啊。并不是我其实是讨厌是哪种，就是一进去吃饭，哇，快来吧，这特别真的特倍儿棒，怎样怎样怎样的事，我觉得他们特扯淡，我操！还有哪些？就是现在感觉他们，比如说民宿，对吧？比如说去
试睡的，
对试睡的一些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也挺多的，偶尔都会翻视频的时候都能看到。我现在我的知识点，所有的这些。学问都是从他妈短视频来的，我跟你说。
哎，其实
所以学问都很短。
这个好，
就一分钟。
对，
我的学问多长，主要看这视频有多长。
其实
我感觉这也是短视频的一个弊端。其实以前测评有音频呢，还有那种长视频呢。就算最早的那种博文那种形式的，我觉得他讲的东西会更多。会讲的会更透彻。现在短视频兴起之后，他就只能说那么几点，说那么就是挑那么几点特别特别的，然后就是
来说，
勾起你的这种兴趣，让你看完，是吧？他就会挑那种最特殊的点会跟你说，但是这种就造成了他解释东西并不是很全面，他也丧失了这种测评的一种他的这种初衷吧，是吧？
他这个初衷算吗？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你要是测评一个东西，你应该是把这东西
就很全面的给大家介绍。
你翻过来调过去，拆散了组装起来，这种像这样的是吧？能了解的很透彻
啊。
你看像短视频说几条，嘎嘎几条就过去了，你也就记住这几条。那其他的也不知道。
我还挺喜欢短视频这种的，就是很快，因为长视频啊，它。那个看的时间就要长，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种
有点消化不了，
有点拖沓的这种，我勒你，我跟你说
这也不是拖沓，
我是觉得，我只想知道哪几点，就是你跟我说哪几点就 OK 了，你别说一大堆，比如说你开车边开车边跟我聊这些事情，其实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跟我说这他驾驶感受什么样，我只需要他的缺点，我只想知道他的缺点，他的优点在哪就 OK 了，
就怕我就是。跟那个美食差不多吧，这个棒，这个一般，
对，
这个中等，这个不咋地，
不
一个短视频完事儿了。
不是，它是跟吃的是不一样的，就是看的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越快给我答案，我觉得我还可以去接受，我可以去了解这些东西。但是美食那种东西不一样，那美食是你享受的东西，它这个东西是我直观的，我想知道，想了解这些东西嘛，
各位听众，胖虎是一个反面教材啊，别学他啊。
怎么反面？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就是美食，我想知道它的口味怎么样，进嘴里是什么味道，他就觉得这我需要，我希望知道的更详细一点，对吧？比如说我下次就要去吃了，我可以去按照你这个方法去想，看看有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但是车这种东西呢，其实驾驶感受每个人驾驶感受是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优点呢？可能我多看几个视频，这车的优点也知道了，但是缺点你跟我说几个缺点，我其实我最想知道就这几点，我不需要知道太多，就说外观好吗？好，对吧？内饰空间大吗？大，你告诉我这些有用吗？我是看不见吗？我是怎么着？我是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
但是你说他告诉你大还是不大？
大是多大？
对，你怎么评价他大不大？
是那么大还是那么大？
可能对于你来说他就够长了呀，我坐进去他就腿就屈屈着呀。你说这个不太详细，
咱们能聊就聊，没必要人身攻击，我觉得。对吧？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对，
你看格局小。
格局我刀呢？哎呀，他不什么格局？
那你这种不得详细的看一看吗？那老杨坐进去，那不得挑宽的吗？我是群赏 A O E。
你看那个长视频啊，像乔这种问题就解决了。他会找几种人，就是胖瘦的这种，高的矮的这种，然后去坐进去，然后跟你
去感受会直观嘛，因为他特殊。 他脖子底下全是腿，那没办法，对吧？那像我这种很标准的亚洲人身材啊，
嗯，
是吧？要胸肌有胸肌，要腹肌有腹肌的，
要胸有胸的，
这种我觉得这个其实看个人喜好吧，
嗯，
这个确实也没有办法，就是我是觉得长视频是有点太拖了，就是因为我看了我也很那个怎么说呢，我也经常会看一些车评嘛，
嗯，
一些长视频，但是呢。大部分的车评人几乎都一样的说话语速，嗯，那话术我感觉就是哇，这外观好，哇，这内饰怎样怎样怎样，哇，你看那轴距很长，腿伸得特别直。我觉得这种东西没必要让我知道，我其实我只想知道我关心那几点就 OK。
嗯，你这车评怎么老哇哇的？
就举个例，举个小小的例子。啊，就类似这种。
胖虎后来看完就哇哇哇，
哇，他说啥了？这个只是个人喜好，
嗯、
个人喜好、
嗯、
这个那个每个人都喜欢的点不一样。
嗯，
还有那些，比如说，就这个还有酒的测评，你看过吗？
我看过。
这个喝进去上头哎！
这个完全没看懂。
我其实我看懂不看懂，我先放一边啊。
嗯，
基本是不懂，因为我也不喝酒。我是觉着
我喝酒我也不懂，
就是他会。他说的感觉这他喝的不是酒
是什么，
感觉是他像在喝的是一种就是精神上的一些某种力量一样，我感觉啊，就给我的
琼浆玉液是吗？
对，类似就这种东西，就是他要把这酒，我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包装的还是怎么，就把这酒要喝出那种特别高雅那种，哎，喝比如说你喝二锅头，他比较把二锅头里面说成多么多么多么好啊，怎样怎样的入口什么极化什么那种
宫廷玉液酒，
我感觉他说特这东西我感觉他说完之后就不像酒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类似这种视频？
我倒没有看这，我就看那种就是几种不一样的酒，他到时候来说这个酒怎么样，这个酒怎么样？他说的，我说怎么样，反正喝进去都一样，
都是头晕，都头晕，
喝多了都吐，是吧？
口感不一样啊。
但是白酒口感是有一点差别，但是我觉得问题大吗？反正都辣呗，是吧？
不啊，有的不辣啊。
不可能，
真的有。
Real 不辣，
不是白酒，真的有。就喝进去很香甜的那种。
我只能喝出烧酒跟那个那叫什么？咱平时正常喝那锅头那种叫什么酒？
宫廷玉液酒180
一
杯。
180一杯，问我怎么样？
听我给
你
吹。
那叫什么酒？操，忘了。
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白开水。
那烧酒还有一个什么酒来着？曲酒，操，
曲酒
啊，曲酒啊，我只能喝出这两种酒的区别，其他的就喝不出来
了。哦，这俩味道不太一样。
对，就味道不一样嘛，其他喝不出来。我觉得这他们能，哎，不好说。我就是他们喝过那么多的酒，然后评测这酒到底怎么样，我觉得
确实是不一样的。嗯，搞几个都放在一起，然后。喝一喝，
等下了播，你告诉我那个酒是叫啥？
嗯，
现在说也行，
确实是会不太一样，
给你逼掉，给你逼掉，嗯。还有我看过特夸张的一个测评是啥呀？就是冰淇淋测评，
嗯，
这个
哎，这冰淇淋好，哎，进嘴不化，
进的都上了，他把冰淇淋前调。中调后调都给你说出来，大概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这个冰淇淋没化之前是这个味儿，化了之
后
是
这
个味
儿、
哎，
拉出来之后是那个味儿，
哎呦，
那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这个他能把冰淇淋说的就是很，我感觉啊，就是很优美这种东西。
嗯、
就他说完之后，我就特别想去买一根尝，到底是不是他说这种味道。
嗯，
会说的很优美，
尝了吗？
小没有，没买着那冰淇淋。嗯，
我没看过，我没看过，我感觉这种入口这种东西，酒啊、冰淇淋啊，还有刚才那个吃饭那个，我感觉，这个个人的感觉差太多了。
嗯、
这个他没
有很多主观的这个，
对、他没有一个公正的一个数据去支撑啊。
这个确实美食是没有办法，
对
美食它就是这样，就是口味不一样嘛。
嗯，
你想看的那些化妆品、洗发水、护发素的测评也都是。那你说每个人用在脸上都不一样，每个人肤质也不一样，然后就其实我看完之后，我都会再去 搜一下，看看买家秀、买家评论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买家秀，
对。
这些产品倒也还好，因为它那个也有配方，也有那个数据，
嗯、
是吧？
对，
这个倒还好。但吃的这东西，我就真的有点好，就是不理解。
嗯，这种哎，这种没有办法。
嗯。
还有哪种侧面，就是他妈在一个，比如说类似一个在实验室里，就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他这种说的测评很权威，
嗯，
对吧？但是这种东西，他我一直怀疑他那地儿是不是就是租的一个演播场、演播厅，
可能后面是绿背，
嗯、
可能是在横店拍的。
我一直其实这个是我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他这种东西，就是咱们年轻人可能有个判断对与错，对吧？
嗯，
但是这种东西老人看来，老人在看他就是很有力度，
嗯，
他说就是权威，
嗯，
他这应该就是对的，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我他要说的是对的，这东西没有问题，那也 OK， 那还正常，你说的东西没有，
你说这个想起来垃圾广告，
嗯，
我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家传秘方公开
啊啊，这个确实
就是那个老太太总演一个什么专家，
还有一男的也是
啊，男
啊，各种电视台各种专家都是他一个人，
嗯，
然后一扒出来让我看，他妈给我笑坏了，
嗯，各种电视上那种热线电话订购是吗，
嗯，就类似的那种的，比如说什么一些养生的找一专家，
嗯，
哎，你这么说吧，其实这些养生的他算不算这种东西算测评吗？
他那算广告，他就是广告，
他就是广告，
纯广告，
嗯，
对，那
是
广告，
凭啥？
他没有做任何对比。
对，他一直就是啊，专家怎样的啊，怎么样？我们专家谁谁谁，他曾经在哪儿，什么什么教授、专家类似这种东西，这比哪个咋的？一看都是假的，但是他们老人就很信这种东西。
对，
这个是很迷的一件事啊。
嗯，
其实测评也有这种说是专家，
嗯，
反正我都相信他是专家。我拿他当朋友看吧
这个朋友不行嗯，而且比如说现在衍生出来哪些，就是直播带货也算是测评吧，也算有一些是因为我觉得是带货这东西算得上是测评，
但直播带货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广告啊，因为它的目的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卖出去，
对，
比如说你
他没有测评的初衷，
他并不会说他哪不好或者是怎么样，
嗯，
他只会说他好的地方，你看他，
嗯，
你看就是我直播带货的时候只会说这个东西哪里好、
嗯，
他会把他的缺点全部都规避掉了，
他是以盈利为目的，
对，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东西卖出去，
嗯，
但是测评的目的初衷是为了让你知道我这些东西有哪些地方还 哪些地方不
好，让你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嗯，
对，
嗯，我是觉得你看比如说美妆那些东西啊，
嗯，
一些比如说像李佳琦这种的，
看完你就直接就买它了，
就买它，
对，
像这种
我
感觉他会尝试一下，试试告诉你哪个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好，这个倒是你
他也并没有啊，你看他只是会把一堆口红试色，你看这个适合皮肤白的女生，这个适合皮肤黄的女生，
哦，
然后皮肤白的买这个，然后就皮肤白的都买那个了，
哦，
他在没火之前做的那些应该是测评是吧，
他在没火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他做什么，
他就是做这个美妆的嘛，就是试各种口红，试各，
嗯，
各种那种
就是试色之类的，
对啊，
嗯，
横向对比嘛，
对，但是他并不会去对比说，比如说我这个口红里面哪些成分啊对你哪不好啊，哪些成分是怎么样，
哦，
就也不会细致到这些成分，
哦，只是在色号上，
嗯，对，
嗯，
给你做个推荐，
嗯，
哎，美妆他会说一些里面什么成分吗？
有些会说，
有些测评的类似的这种东西会说，
有些会说，你像防晒，有些就会说，因为防晒什么物理防晒、化学防晒，有些对皮肤好，有些对皮肤不好。
我能化学防晒是怎么防？
就防晒霜呗。
嗯，对，它物理防晒，它有些是那种就是在你脸上形成一层那种保护，就是一层膜啊或者是什么的，类似这种，
嗯，
就它里面成分不一样，
哦，
然后防晒，
哦。你说的物理防晒，我以为打个伞呢。
啊，那倒也不是，
打伞物理防晒。
你有你不打伞的时候吗？
嗯，
不是。
它有些是里面化学防晒，是里面有一些就是抗什么的，产生黑色素之类的成分吧，具体的我也不太懂这些。
哦，
嗯。
那物理防晒
浅看了一
比较好，还是化学防晒比较好？
咋都行，不黑就行，我觉得。
有道理，多余问。
黑人黑人怎么都黑？
也对，胖人怎么都胖。
嗯，
就是咱们现在说了这么多的这些有哪些种类嘛，也大概吐了吐槽，
嗯，
对吧？但是说对于咱们来说，看到这么多的测评，那对咱们本身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就觉得好玩啊，
只觉得好玩吗？没有其他的一点
知识点啊，
啊，
知识量啊，其实长见识，嗯。我看过一个就是
好吃
真棒我看过一个空调的一个测评，
嗯，
他把空调几家空调全部拆下来，
嗯，
然后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去比，
嗯
啊，我刚知道空调原来是这个构造
啊，
嗯，然后把自己家空调拆了
然后我回去了装一壳上去，回家媳妇说怎么不开空调呀，不热
就是看着好玩嘛，就是，
嗯，
看它一块拆了，就感觉，怎么说呢？就是你空调就是一整个，你都不知道里边它是怎么一个管，怎么着，怎么着，
嗯，
我就看着觉得就像小时候你拆东西那种乐趣一样，
嗯
嗯，看它一点点拆下来，我觉得，
啊，其实也就是好奇，
嗯，
是吧？
嗯，
你就是好奇里面对空调里面什么样的结构，
对，
啊，到底是怎么样制冷的呗，那就是类似一种，
嗯，对，嗯，但是它最后结论是它每个
能别拆就别拆能别拆就别拆，
它最后结论就是哪个零件关键部位，然后给你对比一下，然后
就装的时候这个关键部位一定要装回去啊
你看
这个不能丢，
你看是安装饰品吗
反正这个可能更直观的让你知道哪个空调好好吧，
那它也就是拆开了之后几个比如几个品牌空调来对比，比如同样的位置，
嗯，
它用的什么样的材料，
对对，
哦，
看哪些厂家在哪块省
啊，
节约成本
啊，
便宜为什么会便宜，贵是贵，
嗯，
贵在哪，
嗯，
这个很直观的
啊。我就跟我前段时间看看那些车评一样，就是他把车会架起来，就是那个把车提起来之后会从下面看，就是两辆车同时对比，他就是说两种车，比如说后桥，
嗯，
比如说后梁那块位置，
嗯，
大概那些位置他都用的不同什么样的材料，
嗯
啊，说这个车应该卖多少钱，但是贵车他应该用哪些材料，但是他没有用，那便宜车国产车他应该用哪些材料，但是他用了啊，就类似这种东西啊。
嗯，看他们拆的时候，觉得自己也行。
嗯，
不过
自己拆完之后发现不是太行。
不过劝大家别试着去拆，你们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刚看完视频，就说我都他妈拆完了，你跟我说不拆？
不是，看完之后，嗯，咋不装了？等了两年了，这博主怎么还不装？
这好奇那点零件到哪儿去了？
嗯，真行。嗯，
就说我是感觉啊，就是现在对于现在消费者而言，就是我们其实更愿意去相信一些跟咱们身份一样，然后的一些陌生人对这个产品的客观评价，而不是说那些品牌的自卖自说自演的那种的说我这个品牌到底多少，
哦，
对吧？啊，其实
就是第三方呗，
对啊，
第三方呗，
就不是第三方，
嗯，
就是有一些品牌会，
他是说你相信第三方，
对，
哦，对啊，
嗯
啊，对，我会相信，
说话还得带个翻译，
没听清，没听清，sorry，
你这一两年不都一直在干翻译，
哦？是啊，也没多拿个工资啥的那个。
其实现在你看这么多的测评啊，
嗯，
其实。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就是要看第三方的一些测评，要远远要比那些品牌方自己的测评决策度那个信任度要高一点，
嗯，
对吧？
嗯，
其实所以说就是我们消费者就是还需要这些人来帮助咱们，
嗯，
来去做一些理性的消费和排一些雷，
嗯，
对吧？我愿意去相信他们说的和评说的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嗯，
我其实还是蛮愿意相信第三方的这种测评。
其实我觉得一个合格的测评，他不应该主观的去说这个好或者那个好。
对
啊，
嗯，
他不应该，他只是把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然后告诉你，
嗯，
就完了。
嗯，
至于好不好，你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
吧？我只是负责把产品的这些点、优点跟缺点都给你放在这儿，给你让你去做参考，
嗯，
对吧？我觉得这确实是，但是啊，就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嗯，
对吧？就是他妈的有一些人。去做这些事情本身就是为了盈利的，
嗯，
是吧？ 一旦盈利了之后，我觉得这它这个中立性就很难控制了，
不单纯了。
对
对
对，这就其实是测评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这像是一个悖论，是吧？
啊、
对
啊、嗯，你不像说以前我记得是哪个测评啊，那个忘了，就是说他会把被充值的跟不被充值的视频区分开
哦，
知道吗？他会有，比如说这个你金主你给我钱了，我会后面写着或者是恰饭视频
哦，
哎，然后后面比如说我自己说的一些东西，我后面就标准是不恰饭视频，
都
会标注了一些东西、
嗯、
啊。我觉得这个做还是蛮聪明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既然拿你的钱，我还继续可以说自己话。
这金主爸爸看了开心吗？
这就不知道了，该不开心的。
没有，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买东西的时候更纠结了。
嗯，
就是我看完测评，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好，但是我又不敢完全信他说的这个东西好。
嗯，
然后我就拿着这个东西，我还要再去搜一遍，我把这个东西就去那个什么某宝上啊，去某东上啊。
耳熟也听着耳熟吗？
耳熟。
老杨跟我说这游戏好，然后我回来之后查一遍。
但是我这不是老杨告诉我的呀、啊。这可不是老杨告诉我，你是老杨告诉你，你又看了遍测评，我是看完测评自己去搜的，是不是不一样？老杨，你说一句公道话。
对，
继续
是吧？然后搜完之后，然后我就会看那个，就是那些买家的评论，然后他们里面就会有些人，比如说写自己的使用感受，
嗯、
或者是他自己先介绍自己的什么状况，
嗯、
比如说洗发水，他会说他什么发质啊，比如什么细软发质啊，
嗯、
或者硬的什么头发偏硬啊之类的这种，然后再说他的使用感受，然后我再综合一下，比如我看二十条这种发质的都是这种感受，我就会买。我每次都是这样，然后买一样东西我就会纠结两三天，后来我都忘了我要买了，然后等我要用的时候发现，嗯，我怎么还没买？
确实，我觉得这个大乔说这种东西啊，确实我觉得是存在的嘛，就是你既然第三方的测评这种平台，然后你说的都已经让我们大伙已经对这个产品很模糊了，就是我们也很难，对吧？
对，这个就像是在电视剧里边插广告那种，就是。金主爸爸总是觉得这个广告不够明显，
嗯，
再明显一点，
嗯，
然后导演就觉得你再明显了，就觉得他
是个广告，
对，他是一个广告，是吧？
金主爸爸，我不就是要的就是广告吗？
不是，金主爸爸的要求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让观众接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是做这种软广哈，
嗯，
就是让觉得这就是在剧中应该出现的，
嗯，
但是导演做到了，但是他觉得不够明显。
嗯，
就是一定要做得很明显，是吧？
你说这个，我想起了，我最近不是开学上课嘛，
嗯，
上的是叫什么数字营销，我们老师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有一些广告来的就是很奇怪，知道吗？给我们讲了一部影片，一部电视剧是国外的，然后跟国内让国内引进来之后呢，里面就全都变成广告了，
嗯，
就同一个镜头啊，比如两个人坐在那儿，什么都没有，然后国内版的就是里面有好几个饮料。就是P上去的全都后期做里面了
啊！你说的好像是变形金刚啊？
不是，我觉得我看来挺有意思。你说这我想起来了，那这就是你就说这些被充值的跟不被充值这些，就这些测评，其实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其实有一定的影响的，
有影响，
对吧？
嗯，
就是一些你要说好的一些，那就是那些测评师他会把那些就像咱们聊的刚刚那些。好的就放在那儿了，你自己来评判这东西好，你需不需要就 OK 了。
这个博主还算是有心哈，但是如果是被充值的那种，一般，都能听出来。一般是都能听出来，这个自己其实也能去分辨。
那其实你是自己有一个，你是自己有一个那个分辨的方式嘛？
对，这跟也跟这个博主个人有关系。我经常关注的那个人，他是这样，他是平时说话的时候就是啊，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只要是被充值了，哇，这个我跟你讲，口气立马就变，你就知道啊，哦，这个好开心就行了，
这大伙就都明白了。
对对，
我多想有人充值我一下子，我也给你变变腔啊，我能给你跳一段呢。
听我说，谢谢你。
你真是他妈被充值，
我可真是谢谢你了。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第三方的模糊，其实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它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
嗯嗯，
本来是一个很中立的这么一个平台来帮助我们消费者来消费的，
嗯，
那反而现在模糊到消费者要自己本身看完你的测评了之后，我还要去看一遍其他人的这些评价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的，有没有都一样？
嗯，但是还是有比较好吧？
那肯定是有比较好啊。但是我就说被模糊的那些，
啊、被
就被充值了，说的有点过度夸张的那些东西，
嗯、
我觉得是这种东西大可不必有。嗯，
但是不行，就得有，也因为他们得活着呀，是吧？
老杨说：“你可救救我的朋友们吧。
”好的，
就是
你真为朋友着想，
就是不怕他们赚钱，就是、
嗯、
就怕他们就是把这个，就像你说的，就把这个太模糊了，是吧？
嗯、
钱赚的黑良心了，是吧、
嗯？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拿通过这种方式挣钱，我觉得 OK， 我能理解，这是从情理上的。
嗯，
但是从事实上证明我来看，我其实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真的是大可不必有。
嗯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是在是需要你，是因为你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内心的烦恼，内心的那些疑问的东西，但是你表达出来的东西反而让我们消费者更加疑惑，这东西我到底买不买、
嗯、
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对，
要不都买了试试，
对不对？
疑惑了就别买就没错呢。
对，那是你，对吧？那很多你看大乔比如说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我看完你的测评了，然后我再去其他的店里看看评价去、哦、那我看你的意义在哪、
哦、
对不对、
嗯、
你存在的意义是干嘛的？
嗯，
对吧？
嗯，
要说请你挣钱，那肯定是没有错的，
对，
没有毛病的，
对，
对不对？能给我也他妈这么挣，对吧？
我现在买东西就看两点，嗯、我想不想要，我钱够不够？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要说
你不看东西好不好？
不看了，我已经不看了，
没用了，
真的太费时间了。
其实就怎么说，就是挣钱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别丧良心。
嗯，
这是我最其实这怎么说，这就是我对测评的底线。
嗯
嗯嗯，就是我可以，你可以挣钱 OK 没问题，这是要吃饭，要活着的、
嗯、
要生存的、
嗯、
但是比如说一些特别不好的，你要非得要给他说声好，我觉得这种就能咔掉就咔掉。其实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你说大能哥他算啥？
大能哥是谁？
对，玩表的那个。
玩表的，
嗯，
这不知道，他只是他偏科普的。
他做什么？
哦，科普，
对，
对
他只是科普、
嗯，
他是玩表，玩都好表，那种特别贵那种表，几十万几十万那种表。
对，
老杨说他闲了。怎么突然提到人家？人家不是干
测评的。我说你表情怎么变了？
不是，因为
科普啊，
因为那个。我之前提到那个博主，他在没有收到钱的时候，他说话就是像大南哥那样、
嗯、
就是爱答不理的那个劲儿啊、
嗯、
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跟说一堆、
嗯、
收到钱之后就是啊，这个我跟你说就口气里面就是让你听啊，这个就 OK， 这一期就全是收视广告，
就是恰饭了。
对，
恰饭了、
嗯、这个是可以主观去分辨的，这个、
啊、
嗯，但是他这样做金主爸爸也开心的、啊、说你看你做的嗯情绪饱满、
嗯、
是吧、
嗯、
又有内容、
嗯、
很好。
我觉得这东西要说你怎么来，哎，就是你怎么来分辨这个被充值或者没被充值，
嗯，
是吧？
嗯，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你想买一款产品的时候，你怎么来从他这个测评的视频里得到你想要的？
我是，你先看一遍，你把你那个想要的几个点提一下，是吧？然后你再去看其他的，看有没有重叠的。如果几家都说这几个点，那么这几个点就是可能是真的。
嗯
嗯
嗯，
我是这样去那什么。
嗯，大乔呢？就是看完测评之后再看评价。
对对，是的，
还真的是，
真的是
啊、
哦。我看完都要看评价。
哦，
嗯，因为我一般不会看几家，因为有可能就是我看了好几个测评，但他们对比的不是同一个牌子的东西。
哦、
就比如我都要买洗发水、哦，那可能好几个测评他们对比的就牌子都不太一样、
哦，
而且他们的侧重点也不一样，然后就看得很累。 而且我看的都稍微长一点的视频，不像胖虎那种就
好。
对，我就觉得看的很累。
胖虎看视频就是这个东西好，好没了，
不是不是，没有这么短，二哥没有这么短，没有这么短。
就这个东西这儿好，这个东西这儿好，这个东西这儿好。
我说实话啊，就是当我想要，比如说想要这桶可乐。到底好喝不好喝，它好像它那个甜不甜，气儿大不大，这种是吧？
一瓶可乐咱要不买一罐？
不是不是，先听我举个例子。咬你，我跟你说，就是我其实只想知道这几点，你跟我说那么多，它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怎么着怎么着，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在浪费时间，我只是想知道我最想知道那几点，你告诉我就 OK 了啊。我其实我喜欢看短视频，也就是这点，就是它能把很多问题就直接给你。不会去像一些常识面来说有很多特别墨迹的地儿，我就觉得那特别费劲啊。这是我喜欢看短视频的理由啊，并不是说盲目啊，好吧。
我们没有打击你的意思，
不，
我们只是调侃你。
不，我认为你们在打击
我。
我
觉得短视频都是快餐，
胖虎不就爱吃快餐吗？要不能那么胖。
刚还说有腹肌呢。
啊，刚才说
他不是说要胸有胸吗？
刚才说不许人身攻击呢，
就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了！我一般是怎么着？我一般也是跟其实跟老杨差不多，也就是多看几个视频，他们有重叠的地方，那么这个东西肯定是对的，
嗯，
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不是还喜欢听一些不好的地儿吗？
嗯，
我就会。多看几个视频，把好的跟不好的都单摘出来，然后归纳一遍，归纳一下看有重叠的那肯定是对的，都这样。然后呢，再根据自己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常识吧，再判断他这些东西说的到底是对不对。比如说这款车设计完了之后，它这个 USB 接口给你放在座椅底下了，
嗯
啊，它设计还那个被充值的人跟你说这个设计特别棒，特别巧妙，怎样的，节省了很多空间，哎，我一听我就觉得他妈扯淡，
这不是高铁的设计吗？多棒啊！
不是，我说轿车，明年去。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一听我肯定是认第一反应就是他妈扯鸡巴蛋。哎，我他妈要插个 USB 接口，我要弯腰低头看座下面来找这个口吗？
哎呀，也就是你没法弯腰。
不是，你们不能他妈人身攻击了。哎，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扯淡的，就是明显就是我放在那个位置，我一插就 OK 了，你还非得让我多了这么一个步骤，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他妈扯淡。这肯定是他要如果这么说，我觉得这就是扯淡的啊。所以我会就是好的坏的都听，然后再归纳，再根据自己的一些小
自身人身体特点
啊，对，然后再分析那些。
你看，乔就适合刚才那个车，用脚直接一插一插什么，
他能是用脚上树，你能吗？大乔，我跟你说，还调尾巴呢，
送你们回家。
嗯，真累，他妈录一期，天天让你俩骂一期。
我们可没骂你啊，有脏字吗？
不是。我们只是实事求是，是吧？
就是、
我们也要说好的，也要说不好的，是吧？这是测评的一个初衷嘛，
就
是、
是
吧？
我们有没有收你钱？
请你们吃饭。
对，
胖五身材老好了。
对，我跟你讲，胖五是我认识的这个个儿最高的。
不对，表情不到位，表情不到位。
吃完饭，你等吃完这顿饭，下期等下期你看。
好了，这期我们也聊一聊测评，关于测评的事情，然后我们身边也发现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吧，反正就这些东西吧。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一些是可以更好的分析这个视频的方法，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互相沟通交流一下啊。
可能测评还有很多其他那些奇奇怪怪的哈，如果有知道的也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可以给我留言、留言就有点瓢。留言、可以给我们留言。好了，大伙儿拜拜
拜
拜。
Another guy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lover, the kind of love you only see in another.I wasn't waiting for sunshine and unicorn. I've nothing, I've heard of, and then you don't. But all of a sudden you're the hero of my story. I celebrate the love and all this to me glory. I still remember the way
where this whole started. I was walking down the city, feeling down and broken hearted. Then I guess Soros lead to room, a fool from collision on my way home. I cut a corner down, we hit and crash. The crash has been the first and hasn't been the last, cause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from any other old school dating institute. We are explorers,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nd everyone is looking like we crazy people just escaped from the lonely. Sometimes I feel that you are from another planet. The way you attract is more disasters like a magnet. And I don't know if you are from outer space, but I can tell you, girl, I'm enjoying the race. Because I knew when we hit and crashed, my crazy love circus was here at last. This is a romantic in a very funny way. I know our kind of love is the one made to stay, cause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from any other old school dating is a bow. We are explorers,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nd everyone is looking like we crazy people just escaped from the lonely. The way that you talk, the way that you move, you make fun of me while I make fun of you. But we always fit, precise as a glove. I really enjoy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Oh, oh,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